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20年2月18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6点，下面为您介绍这个小时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一表示，中国新增的新冠病毒的感染力感染者有所减少，这并不说明疫情已经得到缓解。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发生的新冠病毒疫情打击全球企业，可能会影响经济增长。另外，中国欧洲商会主席指出，新冠病毒疫情的冲击造成全球抗生素短缺。中共党刊《求是》2月15号发表文章揭露疫情决策内情，这是否会影响习近平的地位？我们稍后有专家学者的解读。以上内容以及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呢，是几条跟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一表示，中国新增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有所减少，但是这并不能说明疫情已经得到缓解。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提供的大约 4.4 万例确诊病例的详细报告，为了解感染者的年龄范围、疾病的严重程度和死亡率提供了依据。谭德赛指出，判断新发病例的下降是否会持续还为时过早，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当被问及此次疫情是否是大流行时，世卫组织紧急项目负责人瑞安表示，目前还没有看到病毒在中国以外有效的社区传播。中国卫健委发言人表示，世卫组织的专家已经在星期一到北京、广东、四川开展实地考察，但是此次行程并不包括病毒的发源地湖北省武汉市，这引发中国当局有意隐瞒疫情真相的猜测。一份新的报告指出，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蔓延，中国乃至全球的企业都受到打击。报告说，此次疫情甚至有可能影响中国以及全球的经济增长。邓白氏咨询公司在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国有将近 90% 的企业位于新冠疫情重疫区，大约5万家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和子公司也位于这些地区。政府强制关闭了当中的一些企业，这份报告说，这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也影响了在这些地区拥有业务和供应商的全球企业。这份报告还指出，受影响的企业，它的范围很广，其中就包括服务业、批发业和制造业，这些产业受到疫情冲击是最为的严重。为了防止病毒的进一步传播，中国多地实施了封控措施，企业员工无法返回岗位，货物运输受到阻碍，从而导致上述行业面临压力和困境。此外，报告说，新冠疫区有很多雇员不足10人的微型企业和雇员不足100人的小型企业，这些公司很可能会受到更严重的冲击，即便疫情得到控制，他们的恢复可能会更加的困难。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18号警告，如果新冠病毒疫情无法尽快的解决，将持续的冲击制药产业的供应，全球恐怕会面临抗生素等药物短缺的问题。伍德克在北京的一场圆桌会上指出，疫情可能会造成中国供应步调的失衡，不仅导致全球药物短缺，汽车产业的问题也被凸显出来。中国目前是全世界一些基本药品的主要来源地和生产地。此外，伍德克还提到，公司的包装素材也已经耗尽，并且面临管控不确定性的挑战。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通报，2月17号， 新冠病毒肺炎新增死亡病例98人，累计死亡1868人，新增确诊病例1886例，确诊累计的确诊病例是72436例。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上个周末在德国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安全会议，数百名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跨大西洋关系的健康方面，美国和欧洲凸显了分歧。欧洲的盟友指责华盛顿拒绝国际社会的想法，但是美国表示这一联盟状况良好。西方盟国之间出现了一个新的分歧，那就是究竟是什么对西方民主构成了最大的威胁。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里奇维尔从慕尼黑这次安全峰会发来的报道。
西方是繁荣还是衰弱，对于美国代表团来说判断是明确的。
西方正在获胜，我们正在集体获胜，我们正在一起努力。
他说，美军保卫北约与俄罗斯的边界，以及美国在打败伊斯兰国方面发挥领导作用，都证明了这一点。蓬佩奥还承诺提供10亿美元，以帮助东欧国家消除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同时促进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出口。在大西洋对面，看法似乎非常不同。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美国正在重新考虑与欧洲的关系，而欧洲大陆必须对自己的命运负责。
15年前，我们认为我们的价值观具有普遍性，即从长远来看，我们将统治世界。然后我展望10到15年的前景，我们将越来越多地受到其他议程和价值观的推动，这些议程和价值观正在出现。
马克龙说，现在是时候与俄罗斯进行战略对话了。俄罗斯外交部长在会议上说，现在是放弃培养幽魂般的俄罗斯威胁的时候了。大多数欧洲国家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真正危险的证据。但是对华政策可能会成为最大的跨大西洋关系之间的分歧。美国国会议员再次警告，禁止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在 5G 技术中发挥任何作用。
这是一个在信息高速公路上要选择专制还是民主的问题。
批评人士认为，社交媒体平台为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干涉西方民主创造了条件。在这种批评声浪中，扎克伯格现身本次安全会议的讲台，讨论今年的网络安全议题。
我们对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在线运行的信息和运营方式了解得很慢。现在我们每天在我们的脸书网络上删除超过100万个伪造账户。
会议组织者欢呼其他领域的外交进展，包括竞争对手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总统之间的公开会议。关于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分别举行了高级别会议，但实质进展微乎其微。在欧洲担心与华盛顿关系紧张的情况下，西方民主的衰弱成为了这次会议的主题。美国代表团断然拒绝了这些担忧，坚称西方从未有过如此健康的状态，并在会议上发出了明确的信息：中国是首要对手，对他的威胁，欧洲盟国应该醒悟。美国之音里奇维尔，德国慕尼黑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欧洲访问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记者会上再次呼吁世界各国在建设 5G 网络的时候不要使用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产品。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佩洛西还与中国人大外事委员会的副主任傅莹就华为问题展开激烈的交锋。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华做的进一步的介绍。
我们知道呢，在华盛顿极度分裂的政治氛围之中呢，华为的问题和讨论已经成为了能够令大家能够喊这个难得一见到这个美国政坛不分党派的团结一致。美国行政和立法部门的领袖呢，在最近是积极的呼吁欧洲盟友在选择新一代移动网络建设时避开使用中国科技巨头华为的产品。率领国会代表团到欧洲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佩洛西在这个会议上呢，是罕见的与特朗普 普政府官员先后警告英国和其他北约成员国使用华为产品的风险。佩洛西甚至直接表示，让华为进入英国和欧洲网络系统将成为独裁与民主主之间的选择。佩洛西还谈到华为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他说呢，这个侵略具有各种的形式，包括对其他国家的侵略和经济侵略，而由一个并不跟美国同享价值观的专制政府主宰 5G 通信线路，这将是最阴险的侵略形式。那么在星期一稍早，佩洛西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召开了记者会，再次呼吁欧洲国家不应该为了价格较低廉这样的理由而选择华为。我们来听一段稍早的记者会片段。
While some people say, well, it's cheaper to do华为。 Well, yeah, because it's a...
虽然有些人会说是用华为比较便宜，是的，因为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西方技术运用逆向工程所开发的项目，所以当然在市场上会比较便宜，获得市场份额也比较便宜，然后他们就会引进他们缺乏隐私的独裁制度。因此再一次的，由于价格的原因，人们总是说我们较可以负担得起，但这不应该是接受华为的理由，因为你可能在价格上获得好处，却在价值上有所损失。除此之外，中国还对一些企业构成了经济威胁。他说，如果你不采用华为，那我们就不进行这些交易，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再说一次，我希望这些国家能成熟地了解到，为了几家公司的利益，你不能出卖你们国家人民的隐私。
那么就像刚刚稍早所提到的，在华为问题立场上，美国国会两党具有高度的一致共识。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也表示，佩洛西和特朗普可能不会时常一起共进晚餐，但如果你问他们英国是否要购买华为的产品，他们会给你一样的答案。民主共和两党都很坚守承诺，但是如果要英国选择华为的话，那将会摧毁很多与美国之间的合作。那么除此之外，在为期三天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都对于华为做出了和佩洛西相同的强硬反对表态。蓬佩奥呢，更是以中国情报界的特洛伊木马来形容华为。值得关注的是，这个佩洛西上个星期五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一场座谈演说上，和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傅莹有一段精彩的问答交锋片段，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焦点。我们来一起回顾这段对话。
I'm from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China.
您好，我来自中国全国人大，我对您的成功访问有着美好的回忆。我们几年前进行了有关美中关系的建设性的对话。我的问题是关于华为。我认为，就我所知，世界运作的方式是，技术是一种工具。自从中国40年前开始改革后，引入了各种各样的西方技术，微软、IBM、亚马逊，他们都在中国很活跃。自从我们开始以 G、2G、3G 和 4G 以后，所有的技术都来自西方发达国家，而中国保持了它的政治体制，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取得了成功，没有受到技术的威胁。可为什么如果把华为技术引入西方国家的 5G 就会威胁政治制度呢？您真的认为民主制度这么脆弱，华为区区一家高科技公司就能够威胁到它？
对在座鼓掌的人，我要说，华为是通过逆向模仿美国的创新技术起家的，这是他们起家的主要方式之一。所以是的，我们知道华为所拥有的能力，我们不想模仿中国的制度，我们不想逮捕数百万维吾尔人，威胁西藏文化和宗教信仰，破坏香港民主等等。所以这不是我们有华为，我们是自己的模式，为什么害怕华为的问题？我们懂得技术的力量。我要说，30年来，我一直在贸易以及知识产权等各个问题上关注着中国。我可以毫不含糊、毫不犹豫地告诉你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要非常小心。除非你最后想有一个跟中国一样的社会或经济，这不是自由企业模式。我这么说是带着对中国的友谊。我访问贵国的时候，谈论的是气候问题。中国走在前沿，在气候问题上做着很多很棒的事情，而且是以很多我无法详述的方式，所以我们在那项领域一道共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忽视中国仍在持续并且正在加大的压制。我再次要说，如果想让信息自由流通，如果想建立一套集体价值观意识，尊重人权等等，就不要靠近华为。相反，让我们进行国际化，一道建立一个事关信息自由的系统。我这么说，反映了我们已经展开的两党行动。
慕尼黑安全会议呢，可以说是被视为是安全领域的达沃斯论坛，这是由世界各国外交和安全领域的领袖参加的年度会议。美国方面呢，在国会代表团方面，今年就多达了40多人参加。不过呢，当各界聚焦美国是否能够成功的说服欧洲伙伴共同抵制华为产品，选择寻求新的替代方案的时候，英国政府却选择了缺席今年的会议，并没有任何部长级别的官员出席，同时也引发了各界担忧英国在华为问题上的立场选择。那么国际各大媒体也将中国华为问题定调为此次从上个星期五到星期天为期3天的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最受关注的议题焦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共党刊《求是》杂志2月15号发表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月3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会议的讲话全文。讲话内容显示，习近平和中共最高领导层至少在1月初就已经了解到疫情的严峻性，比中国当局公开提醒民众新冠病毒存在人传人至少早了2个多星期。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形势还不明朗之际，中国官方高调的释放这一细节耐人寻味，引发海内外的舆论热议，也有很有可能加剧民间对当局在此次疫情爆发早期掩盖和隐瞒做法的不满和愤怒。与此同时，各地的防控措施依然严格甚至升级，其引发的各种乱象也比比皆是。在湖北省，依然有患病民众得不到救治而导致居家感染，甚至在官媒上出现有绝望病患在家自缢身亡的报道。那么《求是》杂志刊登习近平的讲话背后有什么样的玄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威权体制能否经受得住武汉肺炎疫情的大考验呢？那么针对这些个问题呢，做客最新一期《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嘉宾学者发表了个人的看法。那么首先呢，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他认为呢，按照党内的规矩，这个责任习近平也是不能够排除的。张立凡说：“
中共这样一个体制就是这样，就是说一把手不发话，所有的人都是报喜不报忧，都不敢讲真话。”那么这样就使得这个疫情这个被压下来，压下来至少这个从1月7号到1月20号，这13天的时间里是被压下来了，但还不算这个湖北从年底就开始，去年底就开始报这个疫情，所以呢，这个事情来讲，不管是直接的责任还是间接的责任，就像我刚才说毛泽东在7000人大会上检讨的那样。这个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儿，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是一把手，所以我觉得这个责任，不管怎么说，这个大家就是按党内的规矩，这个责任也是不能够排除的。所以这个现在可能老百姓的看法，湖北这些灾区的民众的看法。我现在没有办法跟这个湖北灾区的民众来这个联系啊，但是呢，我觉得作为中国的普通民众，我觉得如果说就是把疫情失控的责任就归咎于湖北和武汉的这个地方政府，然后撤换他们，恐怕呢这个民愤还是难平。
那么张立凡还说呢，他觉得高层考虑的东西跟地方是不一样的，这个中央跟地方的矛盾从毛时代就一直存在。张立凡说：“
我觉得一去可能有些事穿帮了，因为现在中共呢一直在这个报，就是说疫情这个感染人数在下降。那当然，这个现在呢要重点呢是在要求恢复生产。”现在，但是我们看的很多地方呢，还在这个进行这个严密的封路啊，以及封闭小区啊，这个实际上在对这个恢复生产的命令呢是在软磨硬泡， 软磨硬抗。为什么呢？我觉得高层考虑的东西跟这个地方上是一样，这个中央跟地方的矛盾从毛时代就一直存在，现在呢到了一个非常尖锐的程度，不仅仅是甩锅的问题，现在是不能听从乱命的问题。那就是说，这个你中央说要，中央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规模生产经济如果崩盘的话，这个中共的执政地位很难维系啊，因为这个马上接下来就是企业的倒闭，还有这个失业，就业成为这个大社会问题，就会引发社会动荡。中共考虑的还是维稳，所以要求恢复生产。但是呢，事实上从地方上来做不到，因为这个疫情还在发展，所以呢，大家，活命还是第一的，那生产往后拖没有关系。所以这个双方这个想法是不同的。
那么，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认为呢？发布这个讲话应该是习近平本人的授意，是硬着头皮回应批评的声浪。胡平说，
我想他这个讲话发布这个讲话应该是得到本人的这个授意，那否则那就意味着他已经大权旁落了。可是你看这几天他还派他的亲信去湖北去武汉接任那儿的书记，另外在关于深改会议上还大讲特讲什么要建立健全这个体系那个体系这个制度那个制度，就说明他还在运用他的权力啊。但是呢，毫无疑问，这个习近平是一定遭遇到多方面包括党内的这种质疑和批评，所以我认为呢，习近平同意发表这篇讲话的用意那就是替自己辩护。当然他也知道这个讲话的发表可能引起更多的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因为本来就已经大量出现了，他知道他不可能回避，所以只好这个硬着头皮来这个做这么正面的回应。
胡平还认为，习近平对于这次病毒新冠病毒这个疫情的应对，使他的一尊地位已经受到了不可弥补的损害。胡平说，
习近平说他在1月7号就对疫情问题提出了要求，但是又没有说这个要求的具体内容。你看新华社的关于那个会议的报道，对这疫情这件事儿只字没提。武汉卫健委呢2个星期没有发表有关疫情的报告。另外呢，南都周刊还告诉我们，就在那10几天，新冠病毒的病例居然一直停在41这个数字上。那当然不是那一天没有发生，没有发现新的病例，那只是上面有压力，那不能把新病例再写上去。再有我们知道，就是武汉市长周先旺的讲话，还有我上次提到过的《北京青年报》那篇文章，莫让流言冲淡了节日的年味，这都说明呢，习近平在1月7日对疫情问题提出的要求应该就是一些要什么注意防范啊，这么一些泛泛之谈，同时他一定又提出了要不要造成恐慌，不要冲淡节日的年味，所以这个态度呢一直持续到1月20号，那么这件事呢，其实是整个疫情事件的要害，就是因为在疫情初期，习近平反对公布疫情，反对启动应急机制。错过了防止疫情大规模扩散的最佳时机，这才造成了全武汉、全湖北乃至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这个公共卫生灾难。你看就连据说有亲中共嫌疑的世界卫生组织在上周二的国际专家论坛上也指出说，这个2019年12月在武汉发生了这个新冠病毒本来是有实际的机会可以阻止它向世界扩散的。那当然他并没有说是谁没有这个错过了这个时机，但是谁都知道，大家都知道，这就指的就是习近平。那么习近平公布这个讲话呢，就进一步证实了先前人们这个推断啊。那么当既然习近平本人他造成了这么由于他的贻误时机造成了这么大的灾难，他当然理所当然会招致各界包括党内对手他的质疑和批评，可以说他的一尊地位已经受到了不可弥补的损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两架包机接走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300多名美国公民，星期一拂晓之前飞抵了美国的两个军事基地，并将接受14天的检疫隔离，其中包括14位新冠病毒感染者。此前，这些人已经在爆发疫情的邮轮上被困2个星期。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14位感染者被隔离在两架包机上的特定限制区域。据路透社报道，在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联合基地，身穿防护服的地面人员首先进入包机，稍后带有医疗口罩的乘客才走下包机。几个小时之前呢，第一架包机飞抵加州的特拉维斯空军基地。此前，美国本土7个州一共报告15例新冠病毒感染，多数是从中国返回的旅行者，也包括从武汉用包机撤离的美国公民中的3位感染者。据最新的报道，钻石公主号的邮轮上乘客当中 又有99人被确诊感染，累计个案增至454例，成为中国以外最大的新冠病毒感染群。台湾总统蔡英文18号接见友邦驻纽约联合国常任代表访问团的时候表示，支持台湾参与世卫组织可以确保全球更有效、更快速掌握疫情，台湾也会继续努力，希望友邦伙伴能够给予支持。蔡英文还说，政治因素不应该凌驾健康的权利，防御是全球性的事物，更不应该让全球的防御网络出现缺口。面对中国的打压，蔡英文指出，要感谢友邦总是在最重要的场合持续为台湾发声，让全世界听到台湾的声音。蔡英文还强调，台湾就在这次疫情威胁的最前线，不应该被排除在外。台湾除了有先进的完善的医疗体系之外，从对抗 SARS 时期也累积了丰富的专业及经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新冠病毒肺炎持续在中国内外扩散。根据中国官方最新的统计数据，2月17号，新冠病毒肺炎新增死亡病例是98人，累计呢死亡是1868人，新增的确诊病例是1886例，累计确诊病例是72436例。不过呢，官方宣布这个好的消息是，中国各地治愈出院的人数累计增加到1万以上。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就这次瘟疫危机对中国和世界造成冲击和各方反应的连线介绍。
全球面临新冠病毒蔓延，各方正在加紧应对的时候呢，传来中国一年一度的这个两会有可能推迟的这个消息。那么在这个方面有什么进展还有反应？
是的，通常在3月初举行的人大政协两会呢将推迟，具体的会期尚未确定。中国官媒新华社今天下午报道了这个消息，报道说代表中1/3的这个省市级和各方面的主要领导干部都奋战在疫情防控工作第一线。中国人大委员长会议呢将在一周以后，也就是2月24号审议推迟会议召开的议案。那么也将提请审议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草案议案呢，也将这个在这次委员长会议上这个讨论。此外呢，可能还有人事变动。关于这次肺炎疫情的起因呢，有专家认为可能与人类食用野生动物有关，不过也有人认为病毒起源可能是这个跟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关。不过这种说法呢，已经被武汉病毒研究所否认。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近日表示呢，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这是中共领导层首次提出生物安全。还有就是 中国政协常委会也将审议推迟会期的议案。财新网报道说，历史上中国的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呢，都因为这个政治运动曾经推迟过，或者长期没有召开。比如毛时代的这个文革期间啊，而这次是1949年以来两会首次因公共卫生事件而延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对美国之音表示，以前他写文章呼吁以改革，以开放促改革。现在呢，他呼吁以危机促改革，他建议延长春节假期推迟，这个复工，并且一度提议推迟召开两会。他说现在呢，他认为如果今年两会如期举行，就应该改为视频会议，也不失为一种改革的尝试。但是他考虑的第二个问题是，会议的主题和政府工作报告应该修改为讨论跟这次疫情密切相关的问题。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杨帆的评论。
那你说你要开，你只能讨论现在这个疫情，现在都弄得全世界去了，你这么大的事你也不可能讨论别的呀。所以说我倒认为应该开，可能说什么吧，也检验一下我们这些两个代表是不是合格，很多人还是合格的，也有很多人不合格的。你要不敢说话的是吧，你也没什么个反应的，那你跟他下台就算了，你也可以不来，把这些能够反映情况的人来谈嘛。我觉得倒是一个好事是吧，如果换了主题的话还是应该开。我怕的主要是第二个，第一个用视频的方式我觉得问题不大是吧，说成改革就可以了，技术条件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就是第二个问题，这是吧，政府工作报告怎么做，那领导上是吧，总得先做发言吧，怎么引导这会怎么开，我看看他们有没有这个本事是吧，说敢不敢呢。
受疫情影响呢，中国多个省市已经发出公告推迟举办地方两会的会期，而中国官媒的报道画面呢，也出现了官员们戴着口罩择席而坐开会的场面。本月初路透社就报道了中国考虑推迟两会的消息，不过当时中国官方呢没有回应这个报道。分析指出呢，受到疫情影响，今年推迟召开的两会势必将加入疫情方面的议题，另外呢，因为疫情将产生什么样的人事变动也是人们关注的重点。李峰。
那么武汉爆发疫情以来呢，中国许多城市是采取了非常严厉的封城、封村、封路的措施，长时间的封闭式管理加深了可能发生人道灾难的担忧。那么目前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官方和民间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中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呢，除了湖北省以外的这个感染者的增幅已经开始放缓，患者出院的人数增多，不过湖北省形势依然严峻。湖北在全省范围内所有村落小区都进行了封闭式的管理，居民们禁止外出，小区的生活品呢，有的用这个由社区代购，有的呢是政府指定的超市配送。各地呢还在这个派出医疗团队前往湖北啊去援助。那么湖北黄冈地区的这个蕲春县有一位网民高飞啊表示，目前湖北的疫情已经失控，上级政府无力顾及下级政府，黄冈地区各县乡镇到村庄每一级实际上都是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高飞的采访。
政府对这方面呢，他现在是完全没有有效的合理的措施，以及有效的这个遏制这个疫情的手段，所以说他这个严控这个措施升级是完全不出乎意料的，也是必然的方向，可能未来还会越来越严厉的这个严控。我们县里面这个行政令刚下来，一个行政令就是要求包括农村的老百姓都不能出门的，而且挨家挨户的这个已经在那个做人口登记，不到过任何一个人现在做啊，完了物资方面呢，由政府来那个啊，那村里有需要直接上报啊，由这个村里面呢去代购啊，就从明天开始啊，等于是强制措施了，不让出门，如果出门的话不按照不配合工作的啊，就最起码是10天，就拘留10天。
另外呢，官媒央视呢目前也在报道各地复工的消息，强调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人民日报刊登文章说疫情防控别走极端，批评了一些地区强制封门、设立关卡、扣留物资之类的做法。中国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从今天起赴北京、广东、四川三个地方考察，包括专家组有哪些成员、考察内容，这些细节呢都没有提，也没有去疫情最严重的湖北。新华社报道说呢，世卫组织的专家对中国采取的综合防控措施和取得的成效给予了赞赏，并且对中国医务人员忘我的精神表示敬佩。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面对中国公民记者陈秋实律师失踪、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之死，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即使面对全球性的健康危机，保存颜面仍然是最重要的。他还针对中国政府处理疫情的方式提出了诸多的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一华的相关介绍。
我们知道卢比奥参议员呢，可以说是在国会当中有对于中国议题发声最为频繁的这个议员之一。那么在这个公民记者陈秋实失踪之后，卢比奥参议员同时也是国会当中第一位在推特上公开呼吁中国政府公布这个陈秋实下落的美国参议员。那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这个谈到有关的问题，卢比奥议员呢是特别谈到了说，这个他认为陈秋实失踪只透露最重要的讯息，就是如果你报道或是说出了中国共产党不希望公开的事情，那么他们就会采取不同寻常的措施让你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那么卢比奥参议员呢，他也进一步的强调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一贯以来的做法，他并不感到特别的奇怪。那么就在全球正在积极的讨论如何合作来加强共同防疫的努力的同时呢，中国政府目前还是将这个美国愿意派出的这个卫生专家排除在门外。对此卢比奥参议员他并不希望将中国政府的这个反应做过太过政治化的解读。不过呢，卢比奥参议员呢是特别谈到了说，这个中国政府在过去一个多月来的这种应变反应的做法令他感到有许多可以质疑的地方。我们来听听卢比奥参议员怎么说。
这个问题生死攸关，事关疾病，因此我希望他们会，我不想把这个问题政治化，但我认为他们是否负责任地处理这一问题确实存在疑问。我认为从多方面看，我们所看到的反应引发了很多实实在在的问题，有关中共是否准备带领中国成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我的意思是，负责任的大国会共享病毒样本、共享病源的真实信息、共享防治疫情的最佳做法，以便世界其他国家可以协同应对这一威胁。相反的，他们似乎更重视保存颜面，他们似乎更在意自己的国际形象，而不是真正应对这种疾病带来的威胁。这非常令人担忧，尤其是如果病毒变异得更加危险，会发生什么？
我们也知道呢，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和迟迟无法受到有效的控制，也引发中国网民对于中国政府在疫情爆发初期控制不力甚至隐瞒信息的不满。那么在李文亮医生去世之后呢，中国有大批的网民在网络上呼吁能够开放言论自由。对此呢，卢比奥参议员则是表示他并不乐观地认为这一单一的事件能够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革起到一个由下而上的推动作用。我们继续来听听卢比奥议员的说法。
我不认为单单这一件事就可以带来转折，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为什么极权主义政权和进步从长远看是不兼容的。我可以想象，现在有很多跨国公司已经开始从商业角度考虑中国是否真的是一个可以长期投资的地方，因为正如大家看到的，这种事情发生时，不能指望他们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事，这就会给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带来潜在风险。因此这也提醒我们，言论自由的问题不只关乎政治自由，也与公众获取信息的权利有关，以便他们可以做出适当的反应。
最后呢，卢比奥参议员还特别谈到了说，中国政府的这个对于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控制和应变能力呢，这一次的也是受到了国际的瞩目。那么各界也都在继续的观察中国政府的做法和反应。那他也希望呢，中国政府能够尽快的和各国来进行合作。以上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广州作家野渡，星期天的晚上对美国之音披露，公民运动倡导者、法学博士许志勇先生于2月15号晚上大约6点左右，在广州番禺海州岛被带走，已经证实被捕。此前有目击者称，广州女律师杨斌一家三口与一名男子一同被带走。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中国独立作家野渡说，他刚从广州的朋友处了解到许志勇已经被捕。许志勇被指控是去年12月13号厦门聚会的幕后黑手。有目击者说，周日下午一批警察到杨斌租住的居所许志勇隐居处搜查取证。野渡表示，去年12月26号当局对参与厦门一次支持公民运动的人士聚会展开抓捕以来，许志勇一直在逃亡中，在此期间坚持发声，而当局在搜捕许志勇的过程中曾多次骚扰跟踪其家属和朋友。武汉肺炎爆发以后，许志勇2月4号在逃亡中发表文章劝退书，请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让位，引起舆论关注。野渡指出，许志勇近日躲在广州杨斌律师的居所，因议政关系各小区封锁排查日趋严格，终于在周六晚被捕。去年年末参与上述厦门聚会或支持公民运动的中国公民丁家喜、戴振亚、张忠顺等多人相继被捕。野渡认为，厦门聚会只是一些公民一起吃个饭聊聊天，本来是公民有权进行的正常活动，可是当局成立了专案组，在当前疫情如此严重之际，仍然动用大量资源来进行抓捕，是很荒谬的事情。
厦门聚会就说不过是一群公民那个啊，一起吃个饭聊聊天，这本来不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公民权的事情。但是这个呢，当局要成立那个专案组来那抓捕，是一种很荒谬的事情。这也证明了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那种党国控制社会那种。咱不允许民间有一丝一毫的那个不同的声音、不同的那个活动存在。
中国公民运动的支持者和维权律师群体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据悉，杨斌及其家人被警方关押一天以后已经放回，但不愿透露相关情况。据信已被警告封口。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星期六，也就是2月15号的下午，部分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他们组织了南加州学生支持李医生的纪念活动，学生倡导民主的人士等等组成的悼念者群体聚集在洛杉矶加州大学的大门处，为李文亮医生献上鲜花，点亮蜡烛，追忆他作为普通人的精神，并且期待他点亮中国的言论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宇舟在洛杉矶的报道。
本次活动名为悼念李文亮以及留在这个冬天的人们，社交媒体关键词还包括言论自由和不能不明白。活动的组织者之一西奥多说，自己在旧金山地区留学，本次来洛杉矶是因为和几个朋友一起组织了这个活动。他说，
我们在言论与中国自由很多的美国，希望能够为在国内同胞做一些发声，然后希望能够通过每个人努力使我们的言论自由能够往前走一步。
古稀之年的卢先生来自湖北武汉。
我是对中共不满意，对言论没有自由，对个人的配合相当厉害。
公开发言的人士指出，李文亮悲剧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中国没有民主和有效运作的法治系统，政府要靠奉上言论才能维持统治。中国人，包括我们在国内的亲戚和朋友，甚至不知道自己有公开讲话的权利。本次疫情爆发后，人们的反应已经有别于从前，因为它关乎到每个人的生死存亡。张先生是来自中国的异议人士，他说，
我们现在正在中国大陆，我们知道正在被这个瘟疫所肆虐的，在这个同时，我认为更让我们可怕的是中共对所有人的自由的限制，它比这个武汉肺炎更让人可怕。另外我还想说的就是，中共在每一次当我们中国人民遇到这种灾难的时候，他们都把丧事当喜事办，最终的结果又拿出更大的理由来限制中国人的自由。
洛杉矶本次活动是全球中国学生和专业人士举办的系列活动之一，组织者称，这样的自发活动见证随着中国对自由和权利的压制，民众尤其是新一代人，他们的态度和行为都在发生变化。此前，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已经举办了烛光悼念李文亮活动，城县的尔湾地区也正在举办连续一周的悼念李医生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武汉新冠病毒爆发之后，仅用了几个星期，疫情就已经蔓延到了全球20多个国家，形成了一场世界公共卫生危机。但是中国至今没有允许美国的疾病防控专家前往协助，仅允许世卫组织派先遣队前往调研。那么这对全球的防控这一病毒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连线报道。
托马斯·弗里登是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前主任，他在纽约回答世卫组织先遣队能在中国做些什么的问题时，批评中国至今没有对这场危机做出符合国际规范的应应措施。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More than a month after the response, we still don't have very basic information.
一个多月了，我们仍然不知道非常基本的信息，这可是公共卫生的技术问题，但我们期望看到发病时的一些病例，就是标准曲线，这是首先要做的，但我们还没看到。我们期待看到有多少人按照年龄组在哪个星期在什么地方得到了检测，以及阳性率是多少，但我们还没有看到。我认为这不是主要的，甚至完全不是任何形式的隐藏信息。但我认为在中国，这个前所未有的事件严重地困扰着这个制度。尽管在 SARS 之后，中国大大改善并增加了对公共卫生的投资，但它仍然是中国制度中相对薄弱的部分。比如，比起它强大的社会动员、社区动员能力来要弱得多。
弗里登现在是非政府组织“拯救生命”的主席兼执行长。他认为，由于现在对新冠病毒仍然知之甚少，因此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结局最终只有等待时间来说明。但是他还是做出了两种可能性的预测，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目前最重大的问题是，究竟新冠病毒是可以控制的？就像我们对 SARS， 它消失了，至少过去14年没人再被感染，还是它会像流感、普通感冒一样，在地区、在一些国家流行数月、数年或永远存在？我们确实不知道。我们必须做的是继续假定它是能被遏制的，尽可能的遏制它。同时，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如果我们无法彻底将它制止，我们要如何更好的管理，也就是所谓减轻其影响。
另外，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流行病学系的副教授努佐，他对遏制这一病毒抱着比较悲观的态度，原因是他认为新冠病毒与 SARS 病毒非常的不一样，它传染快，病症轻，很难发现在什么地方。 当本地传染开始出现的时候，会很容易导致遗漏病例。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签署届满一个月，协议也进入全面落实阶段。但是呢，中国爆发的这个新冠病毒疫情是否会影响到贸易协议的执行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他所做的进一步介绍。
确实，由于中国爆发这个新冠病毒疫情，外界对中国政府兑现贸易协议中这个采购目标的能力是产生了一些怀疑。那有媒体报道是说呢，北京正在考虑援引协议中与灾害有关的条款，允许推迟采购计划。那美国的一个贸易团体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艾伦他表示说呢，尽管这个新冠病毒疫情是黑天鹅事件，而且中国这个承诺的这个采购规模呢也雄心勃勃，但是他有信心协议可以得到落实。那么来听听他在星期四的一个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第一阶段的落实必须要充分、完整、系统和严格，我们完全预期情况会是如此。新冠病毒不会导致任何改变，虽然可能会影响时间线。
那在上个星期我们知道美中两国领导人是通了电话，他们都重申会致力于落实协议内容。艾伦认为协议不会自行履行，除了美中两国政府落实承诺的这个意愿之外，还需要商业界的努力。那根据这个贸易协议呢，中国承诺是以2017年的进口额为基准，在2020年增加770亿美元的美国工业制成品、农产品、能源还有服务产品的进口规模，在2021年的时候增加1230亿美元的这个规模。那在这个美国政府方面呢，在这个星期的早些时候，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美国的一个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这个活动上是表示说，这个疫情可能会影响这个贸易协议。那他说疫情可能会导致中国减少对美国产品的采购，至少是今年的这个采购规模。美国财长姆努钦在这个星期的一个参议院的听证会上是表示说，对于这个中国的影响，还有这个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这个经贸关系的影响呢，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才能做出更好的评估。那他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是表示说，预计贸易协定将会按计划实施。欧荣，
是。那我们也知道呢，这次疫情也对全球的供应链产生了影响，在中国有业务的美国企业有没有受到影响呢？
是。那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他在这个星期四的记者会上也是介绍了相关的情况。那他们说他们的货源企业目前最大的担忧就是要确保在中国的那些员工的健康，那其次呢是中国这个各个省市地方政府在复工方面的要求不太一样，因此这些企业呢面临一些运营方面的问题。然后还有第三个这个挑战呢，就是因为交通和隔离造成的物流方面的不确定性。那中国各地的情况呢是不太一样，那他们表示说这个供应链长的企业呢受到了直接影响更为明显。尽管有这个贸易冲突还有疫情的这个影响，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艾伦表示说，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这个会员企业当中有意离开中国。那这个贸易组织星期四的时候是发布了一项调查报告，那这份报告显示说78%的受访会员企业对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持积极或者是相对积极的看法，他们认为协议避免了关税升级，稳定了美中的双边关系。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总统大选的首场普通初选最近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选举的结果呢已经出炉。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对选情态势所做的解读。
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先来看看民主党方面啊，根据这个计票结果，桑德斯呢是赢得了这个新罕布什尔州的这样一个初选。那么对他而言，这是否是一个很重要的胜利？
是一场很重要的胜利，但是也是一场很弱的胜利哈。我们看到，根据最后的结果呢，桑德斯在得票率上只比排名第二的布迪基格多了1%。那么折算成代表人票之后呢，其实两个人是一样多的。我们对比来看，在2016年的时候，桑德斯在新罕布什尔州是战胜了当时的党内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那么当时他的得票率是比克林顿多了22%。
在那一年，桑德斯在整个新罕布什尔州总共是获得了150,000多张票，但是这一次桑德斯在该州是只获得了76,000多张票，可以说是腰斩。也就是说，有一半曾经投票给桑德斯的这些选民，那么这一次是选择了另外一位参选人哈。当然你可以说是因为今年候选人更多了，所以选票更分散。但是无论如何，有3/4的选民都选择了一个非桑德斯的参选人。那么这种胜利对桑德斯来讲肯定是一场很弱的胜利。我们再进一步的来分析这一次的数据哈，我们看到如果把两位左翼的这个进步派参选人，也就是桑德斯和沃伦的票数加在一起，也只有10万多一点儿。那么还不如桑德斯在2016年所一个人得到这个票数多。如果我们再把三位主要的这个温和派的民主党参选人的票数，也就是说拜登、布里基格、克劳普查这三个人的票数加起来呢是16万，所以一个是10万，一个是16万。我们看到至少在新罕布什尔州，还是更多的民主党选民倾向于选择一个温和派的这个参选人。那么究其原因呢，我在新罕布什尔州和之前的这个爱荷华州也采访了很多的民主党选民。那么如果你问他们你最关心的议题是什么，绝大多数人都会告诉你说他们最关心的是这个参选人能否在最终的大选当中战胜特朗普总统。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呢，显然这个左翼的桑德斯和沃伦这两位参选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占优势的。那么很多选民呢担心，他们虽然有自己这个特定的选民群体，但是在这个特定的选民群体之外，是否还能够再争取到更多的选民的支持？很多选民是有担忧的，所以他们会更倾向于选择一个温和派的参选人。
那这是不是也是布蒂吉格在连续在爱奥华州还有新罕布什尔州都取得不错成绩的原因呢？
没错，很多民主党的选民想要选择一位温和派参选人，但是又想求新求变，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将目光转向布蒂吉格。我也参加过很多场布蒂吉格的这个竞选活动哈，也感受到他确实表现出这种年轻干练，口才非常好，而且亲和力也不错。最主要的是他跟拜登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拜登在竞选的过程当中呢，主要是在谈过去，但布蒂吉格主要是在谈未来哈。当然我在采访当中也感受到很多选民对布蒂吉格也是有担忧的，认为他太年轻，只有38岁，之前也只是一个小城市的市长，所以可能没有什么经验哈。而且之前的民调也显示布蒂吉格在少数族裔选民群体当中的支持率非常非常低。那么在他连续的赢得了2场重要的选举之后，现在提升了全国的这个知名度，那么这些少数族裔群体对他的态度是否会有改观，这也是我们接下来在这个内华达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选举当中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位民主党的温和派这个克劳普查似乎是这个新罕布什尔州选举的一匹黑马，是怎么回事呢？
是克劳普查能够在新罕布什尔州拿到第三名，而且是20%的这个得票率，主要是得益于他在投票开始不久之前，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那场民主党的辩论当中表现得非常好。那么这一点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这反映出来民主党温和派选民的一种纠结，就是临近投票了，他们还在做选择，还没有决定任何一件事情呢，都有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最终的这个选择。那么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来，在民主党温和派当中现在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强有力的领军人物的。那么之前呢，大家都以为这个领军人物是拜登，但是我们看在拜登之前的这个爱奥华州是排第四，在新罕布什尔排第五，他这个颓势非常明显。那么接下来他只有指望这个内华达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他取得非常大的胜利才有可能恢复元气，所以他现在已经不能算是这样的一个领军人物。那么于是我们最近又听到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布隆伯格哈，希望他是不是有可能会接替拜登成为民主党的温和派的一个领军人物。
能不能最后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共和党方面的选情？
特朗普总统会赢得共和党的初选，这本来就是没有悬念的哈。往往呢，这种没有悬念的选举呢，选民会比较懒得去投票，所以我们看到历任的这个在任总统在争取连任的时候，他所在的这个党的本党的党内初选的投票率都是很低的。但是这一次在新罕布什尔州，特朗普总统所在的共和党的这个投票率是当年在2012年的时候，奥巴马总统在争取连任的时候，民主党的投票率的2倍还多，而且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得票率也是这个自94年应该是里根总统之后的最高的一次的这个得票率。所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来，特朗普总统在新罕布什尔的这个支持者群体的热情是非常高的，而且是早早就被调动起来了。那么特朗普总统在2016年的选举当中呢，是以0.3%的微弱优势输给了希拉里克林顿。那么照现在这样的一个态势来看呢，很多分析人士都认为特朗普总统很有可能够在2020年的时候夺回新罕布什尔州。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闻快捷，报道全面，视频节目丰富多彩，音频节目动人心弦。
分析深入，发人深省，讨论激烈，权威客观。欢迎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果遇到防火墙，请发电子邮件到通讯 @赛峰3.com 获取赛峰三软件，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